the 2015 teaching series in the USA, Meditation. Speaker, Kenpo Tsultrim Lojo. For more lectures, please visit our official website, www.luminouswisdom.org.
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
首先
请大家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比如说将近说法闻思修心烧香拜佛等等所有的事情都不能离开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就是我们大乘佛教的灵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大乘佛教没有菩提心实际上就不叫大乘佛教什么叫做大乘佛教什么叫做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有菩提心就叫做大乘佛教没有菩提心就叫做这个小乘佛教比如说我们把这束花供养给这个佛像佛像那么我们以很虔诚的心把这束花供养佛供养菩萨这样子的话那么就会有山会有山根那么这个山根是属于大乘佛教还是属于小乘佛教呢我们怎么样来确定这个到底是属于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呢唯一的这个区别就是有菩提心和没有菩提心比如说我们以菩提心作为基础把这束花供养佛菩萨的话那么这个功德就是属于大乘佛教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在没有菩提心的这个情况下把这束花供养给这个佛菩萨这样子的话那么虽然是功德但是呢它不是大乘佛教的功德是小乘佛教的功德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大乘佛教的灵魂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基础就是菩提心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像学佛的人尤其是像这个学大乘佛教学藏传佛教这样子的话那么必须要有菩提心有菩提心才叫做大乘佛教所以我们今天也得要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我要给提醒大家发菩提心大家别忘了要发菩提心那么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菩提心到底什么是菩提心我们怎么样发菩提心菩提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只要有这两个条件的话那么就叫做这个菩提心如果这两个条件当中就是不具备任何一个条件的话那么就是不叫就不叫菩提心了就不叫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就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那么两个条件当中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对所有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对天下所有的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大乘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就叫做无量叫做无量无量的慈悲心无量的慈悲心那么无量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呢为什么叫做无量呢意思就是说
大乘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啊，它没有任何的界限啊，没有任何的界限啊，所有的界限啊都打破了啊。大乘佛教的菩提心啊，比如说它没有啊信仰啊，没有信仰的界限。比如说我们对于佛教徒啊修菩提心啊，不对啊其他宗教的这个教徒修菩提心，他也没有这样的界限啊。也没有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只给人类啊修菩提心，不给动物修菩提心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菩提心也是一个片面的这个菩提心，这个大乘的菩提心它也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大乘的菩提心是对天下所有的众生，对天下所有的生命要发菩提心啊，所以叫做无量啊，无量无边啊，这个就是菩提心。首先，我们要对天下所有的众生要有慈悲心，然后有了慈悲心以后呢，啊，有了慈悲心以后，我们就一定会向帮助啊天下所有的众生。慈悲心这两个是什么意思？慈是什么？悲是什么呢？慈啊，就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啊，拥有幸福啊，这样子的这个啊发心啊，叫做这个慈。嗯，然后悲啊，悲是什么呢？悲就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啊，诚心实意的希望天下所有的众生远离所有的痛苦啊，这样子叫做悲。这叫做悲心，这两个叫做慈和悲啊。那么这个慈和悲啊啊，就上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每个人一定会向啊，我要去帮助众生啊，我要度众生，用佛教的话来讲的话，这个叫做度化众生啊，我一定要去度众生。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啊，那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我没有能力去度众生啊，我连自己啊都没有办法度。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去度众生呢？嗯，那么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啊，我可以啊度一切众生？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啊，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啊，就是成佛啊。如果我们能够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我们能够成佛的话，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成佛的这种方法，我们自己的这个方法可以告诉更多的人啊，告诉更多的人，然后呢，更多的人也就啊可以成佛啊，这样子以后呢，可以解决所有众生的这个啊痛苦。成佛了以后呢，实际上啊，就是解决了所有众生的痛苦。成佛了以后呢，才会啊拥有这个至高无上的幸福啊，真正的幸福，成佛了以后才有真正的解脱，就是成佛以后呢啊，从此以后就是没有生老病死啊，这样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如果我能够成佛的话，就可以度众生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下决心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一定要成佛了啊，我一定要成佛。我就是为了帮助众生成佛，这样子。所以啊，大乘佛教的这个学佛修心的目的啊，修心的目的不是成佛，不是成佛，而是度众生。
而是度众生。那么
成佛是为了这个度众生啊，需要成佛。如果不成佛，那我们没有办法度众生了。
如果
不成佛，我们也可以一样的可以帮助众生啊， 一样的能够度众生的话，那么成佛不成佛都没关系的。所以大乘佛教的它的最终极的目标啊，它的最终极的目标不是啊我成佛，而是我能够帮助更多更多更多的人，更多更多的众生啊，这个就是它的目标啊。但是这个目标呢，我们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做不到，我们连帮助自己都很难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能力去度众生，所以我要成佛啊，我要成佛，下决心我一定要成佛啊，这样子。就这个是菩提心的一半啊，这两个加起来就叫做菩提心了啊，一个就是慈悲心，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成佛啊，我一定要成佛，因为有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啊，这个慈悲心呢就是我们的学佛的动力啊，这个慈悲心就是我们的学佛的动力，如果没有这个慈悲心，那么我们没有动力啊，没有动力学佛了，没有动力学佛，所以慈悲心是非常非常啊非常重要了，所以我们想办法啊，修慈悲心。
So for this reason, compassion
然后有了慈悲心以后，啊，就有这个 菩提心啊。慈悲心和菩提心还是不是不能等同啊？不是一样的。慈悲心是菩提心的基础，然后呢，
so,
菩提心呢，在这个慈悲心的基础上啊，还要更高了一个级别啊，更高了一个级别，就是说啊，为度一切众生啊，我要成佛，就是这个发心啊，
so,
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一辈子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如果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啊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啊，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这个人生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啊，如果这个菩提心真正的在我们的心里升起的话啊，那么从今以后呢，我们完全可以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从今以后，我们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么，在这个帮助人的过程当中呢，也就帮助了自己了啊，帮助自己。我们平时我们的这种做法是相反的啊，相反的，我们不愿意帮助别人啊，我们只愿意帮助我自己啊，我们不愿意太多的去考虑啊别人的幸福、别人的痛苦，我们只懂得考虑我自己的幸福和我自己的啊痛苦啊。那么这样子，越是这样子，就越得不到啊自己的幸福啊。越这样子，那么我们自己的痛苦就越多，最终我们啊，什么也没有得到啊，什么也没有做成啊，最终我们还是两手空空的啊，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最后就是这样子。我们一生又一生，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每一次我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啊考虑其他众生的这个幸福和痛苦，只懂得考虑我们个人的幸福和痛苦，所以我们每一次都失败了啊。那么过去的这个失败，我们现在啊不用去追究，但是呢未来啊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这个准备啊，不能再啊这个这样子失败啊！如果再这样子失败的话，那什么时候我们再有这样子的机会？
特别的难啊！
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啊，这个特别的重要。那么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啊，它的功德啊，以及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啊，就在《汝菩萨心论》啊，这个论的第一品啊，《汝菩萨心论》的第一品里面呢，讲了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啊，菩提心的重要性啊，大家要学习。啊，菩提心这个 如菩萨心论呢，我们现在也有中文的这个资料，也有英文的资料啊，有这个资料方面呢比较丰富，所以大家都可以学习啊。如菩萨心论的第一篇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呢啊，我们怎么样去修啊？比如说这个菩提心，我们从没有菩提心到有菩提心啊，然后从有菩提心到成长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过程，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啊？那这个就是要看菩提心的修法啊，菩提心的修法，无家心啊，无家心里面，藏传佛教就讲这个无家心，这个无家心呢，不管是尼玛也好，格鲁萨迦，其他所有的教派啊，都在讲这个无家心啊。那么无家心里面的一个就是菩提心。就是修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呢讲得特别特别的这个清楚啊。那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修，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啊升起了以后呢，那么我们从今以后呢，我们从此以后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我会不会下一世，我会不会啊堕地狱啊，下一世我会不会啊变成一个这个啊，旁生啊，下一世我会不会变成一个恶鬼啊？等等啊，不需要这样子考虑啊。我们从今以后呢，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从今以后就要想啊，我怎么样去帮助众生呢？我怎么样去度众生呢？啊，就是要去想这些事情，不需要去，再也不需要去想啊，我会不会度众生？我会不会堕地狱啊？我会不会啊这个怎么样啊？我会不会很贪呢？啊，不需要这样子考虑，因为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啊不可思议的。只要我们有了这个菩提心，有一个表尊的这个菩提心的话，那么这个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害怕啊这个轮回，不需要有更多的这个恐惧啊，不需要有太多太多的担忧，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恐惧啊，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自私心啊，自私心。那么我们现在把自私心放下了，然后去修菩提心，去做利他的事，这样子呢就不会有啊，就不会有这些痛苦啊。所以菩提心特别重要，希望大家啊想一切办法修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是大乘佛教的精髓啊，菩提心就是大乘佛教的精华，灵魂也是大乘佛教的基础啊，特别特别重要。好，这个就是我们啊今天讲的这个课，讲课之前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要发菩提心，然后同时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菩提心啊，介绍一下啊，是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就讲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啊，那么今天的课的题目就是禅定啊，修禅定。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修禅定的这个方法啊，修禅定的方法。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定啊，为什么要修禅定。那么禅定啊是什么，在这个在中文里面呢叫做禅定啊，或者是叫禅，禅传佛教里面啊叫做禅啊，禅宗啊，汉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宗派叫做禅宗，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这个宗门啊，叫做禅宗。那禅和禅定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梵文的啊，印度的梵文里面呢就叫做这个萨曼达。萨曼达啊，就是在韩文里面呢就是叫做禅定啊，就叫做禅。禅啊，对这个中文来讲它是一个外来的词啊，禅 不是不是韩语，差是一个对汉语来说差就是一个外来字啊。那么是叫什么意思呢？翻译了以后呢，这个萨门道啊，这个词啊，翻译了以后呢，叫做静虑啊，静虑静就是平静啊，人的这个心能够平静下来啊，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人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啊，这个我们现在特别的重要啊。我们的心就是静不下来啊，静不下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啊，非常非常的浮躁。这个几乎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啊，尤其是就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啊，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浮躁，静不下来啊，想静下来也静不下来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像。很想专心把心静下来，专心的去想一件事情啊，但是呢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就是我们的心就静不下来啊，静不下来，非常的浮躁啊，非常的狂躁，非常的暴躁啊，心就是这样子啊。那么这种狂躁暴躁的心通过某一种训练的方法把它平静下来啊，这个叫做禅，这叫做静啊，静就是平静的静啊，静。虑，虑是什么呢？虑就是考虑的虑啊，思维啊。我们把我们的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要干什么呢？啊，然后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去思考、思维啊，所以叫做虑啊，考虑的虑就是思虑。这个意思啊，就是他们大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把心平静下来啊，然后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去思考啊某一件事情，专心的去思考某一件事情啊，这个就叫做禅啊，禅定就是这样子。它的这个禅定的语义啊，就是说它的这个词汇的这个意义啊，字面的那意思就是这样子，叫做禅定。
Semantic meaning of 禅定。
然后啊，这个禅定就有很多种禅定啊，禅定的种类有很多不同的禅定。不同的禅定，比如说啊，这个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在韩传佛教里面呢。叫做这个四禅八定，四禅八定。那么这个四禅八定呢，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他们都在修啊，还有南传佛教啊，也特别特别的重视啊。这个南传佛教也特别的重视四禅八定。但是这个它不是啊，佛教这个佛教独有的啊，这个禅这个外道也有啊。除了佛教以外，最早早期的这个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年代的这个印度的其他的很多教派啊，除了佛教以外，他们也有非常非常不错的禅啊，也有很厉害的功夫，所以他们也会修四禅八定，他们也会修四禅八定。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佛教的啊，大家都修这个四禅八定啊，这是一个这个禅定。然后呢另外一种这个禅定呢，在这个我今天介绍的就是三种禅定啊，一个是四禅八定啊，在汉传佛教里面呢就叫这个禅定就叫做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然后在南传佛教里面呢就叫做内观啊，内观这是一个观心的方法，内观。然后在藏传佛教里面这个叫做寂止啊，寂止。其实这个寂止、内观、四禅八定都是一个意思啊，不同的词汇都是一个意思。然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 让我们的人非常非常的平静、
Sorry, the second
非常的平
静、
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然后就可以去思考一些问题、然后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去思考问题和我们平时去思考问题这个效果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我们心没有静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去思考问题，但是呢这个文思考是非常非常模糊的，非常的模糊，这个不是很清晰，思路不清晰，然后呢这个效率不高这样子。然后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再去思考的话，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晰，然后就效率很高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心，首先我把我们的心要平静下来这是一个然后平静下来了以后呢，第二个就要去思考问题思考问题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这个禅第二个禅。那么第二个禅是什么呢？思考问题就是有太多太多的思考，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讲这个思家心思家心里面的比如说人生难得也是思考，把我们的心先静下来了以后呢，我们去思考我们这一生的这个我们的人生有多么多么的难得去思考。然后无常我们的人生有多么多么的无常轮回的痛苦我们有多么多么的这个痛苦然后就是这个因果，就是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些都要去想这都是思维。心平静下来以后去想，然后我们刚刚介绍过的这个菩提心也是思考也是一种思考，也去思考。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禅修都是心平静平静了以后呢再去思考这样子的。这是第二个禅修。然后第三个禅修呢第三个禅修就是韩传佛教的禅宗里面讲的这个禅然后呢藏传佛教里面也讲这个禅然后这个尤其是密法里面呢特别特别强调这个禅，这个禅它不仅仅是心平静下来它也不仅仅是心平静的状态当中去思考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证悟证悟了我们的心的本性证悟了本性，它除了这个心平静思考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证悟证悟就是彻底的了解，彻底的体会到自己的心的本性这个就叫做证悟，这是最最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个是最重要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真相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我们的心的本心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的这个本心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内在的这个精神有太多太多太多的这个错误的认识，有太多的错误的认识，那么这些错误的认识给我们导致了太多太多的这个不合理的思考，不合理的这个思维不合理的思维，然后这些不合理的思维就跟我们导致了太多太多的负面的情绪，用佛教的话来讲就叫做烦恼烦恼，太多太多的这样子的这些烦恼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了解了我们的心的本心，了解了真正的彻底的了解了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样子的话， 然后我们恍然大悟啊，然后立即就知道这个本体到底是什么啊，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烦恼啊，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的。都会消失，这个特别重要，这个叫做正悟空心啊，这个我们明天要讲，正悟是我们明天要讲，今天啊，就是顺便说一说这个三个禅定里面呢，这个啊第三个就是正悟空心的这个禅定啊，正悟空心的禅定啊，禅宗里面讲的禅啊，就是这个第三个禅啊，第三个禅，然后呢，我们大乘佛教里面。啊，就讲啊，这个如来所悉禅，这个叫做如来所悉啊，悉就是悉欢啊，如来就是佛啊，佛最喜欢的禅就是这个意思啊，佛最喜欢的禅是什么呢？不是四禅八定啊，不是在这个四禅八定的基础上去思考什么啊，而是。正悟空心啊，正悟空心的智慧就是真正的这个啊禅啊，这就是如来所欢喜，也就是佛陀最最最喜欢的禅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啊正悟空心。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在死之前啊，可以证悟这个啊，可以拥有这样子的禅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其实这个也就不需要太多太多的这个知识学习，也不需要太多的事情，只要我们把这个方法啊方法啊这个搞明白了以后呢，稍微投入一点啊，稍微投入一点，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证悟了。平时我们为了工作啊，为了我们的房子，为了车子，为了钱。投入的这个五分之一四分之一啊，这样子的精力投入到这个修心上面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证悟了，不需要太多太多啊，太多。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时间啊，所有的精力啊，全部都用在啊这个金钱权力啊，这个地位、名声啊等等，我们大部分的人也不是为了名声地位，我们大部分的人啊，就是用到这个金钱，为了金钱啊，为了赚钱，为了挣钱啊，把我们的所有的时间都用到这个上面啊。那么以后呢，我们不需要全部的时间就用到这个修行上，我们只是把这个时间当中的一部分的时间啊安排到这个修心上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啊完全可以在这个死之前我们一定会证悟的啊，一定会证悟的。证悟了以后呢，是不是成佛了呢？还不是成佛啊，离成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没问题了，证悟了以后，然后我们的路啊，就走得快啊，走得很快的啊，所以我们啊，这个我们很多人的价值观啊，是有问题的啊，非常有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价值判断啊，价值判断，它的依据、它的证据啊、它的证据，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呢？啊，这些价值判断啊，大部分都是以我们的感官啊决定，我们的感官决定，让我们的感官啊。他了解到的这个世界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其实他根本没有了解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啊，他所了解到的这个世界其实就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啊。但是他以为是，他以为这个就是世界的真相啊。那么他把他自己的这个所感受到的这种错误的心系啊。心系传递给我们的意识啊，传递给我们的意识，然后我们的意识通过这个啊， 根据这个信息，根据我们的感官传递给他的这个信息，然后去判断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最没有价值的，这样子去判断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价值观就产生了啊，产生了。那么我们的价值观的这个基础啊，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啊，是一个错误的信息。我们的意识呢，就是根据错误的信息，然后去判断啊，判断出一系列的这个价值观。其实这些都是错误，因为它的基础是错的啊，它的依据是错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找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啊，世界的真相。那么这个世界的真相啊，我们要啊通过修心啊，通过修心啊，提高我们自己的这个啊意识的能力啊，去体悟，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去修心，要证悟，这个特别的重要啊。这是第三个这个禅，第三个禅，这个我们明天会讲啊。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啊前面的这个前面的两个啊两个禅。那么这个当中呢，今天我们讲的也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第一个禅啊，第一个禅是我们通过这个方法把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啊，就是这样子的禅。在我们大多修心的这个人当中啊，很多很多的佛教徒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观相的时候观相不清楚啊，然后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平静啊，静不下来啊，很浮躁，很枯燥，很痛苦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修禅定啊，在没有修禅定的时候啊，我们的心静不下来，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情况啊，这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这个我们啊，修禅定，如果修了禅定的话，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好，那我们怎么样修禅定呢？对，这一章我是讲什么？就是讲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定啊？就是我这个之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为什么要修禅定啊，就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修禅定的原因是这样子？还有一个禅定呢，比如说啊，在美国啊，这次我发现了很多地方，就是在修一种禅定啊，在修一种禅定啊，就是叫做正知正念啊，正知正念的这个禅定啊，正知正念的禅定。那么这个禅定是来自于这个佛教啊，来自于佛教，南传佛教。还有这个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就是来自于佛教。但是呢，修的时候呢，很多人没有把它当做佛教来修啊，没有把它当做佛教来修，把它当做一个减轻我们的压力的一种方法，也就是一种心灵治疗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有很多很多压力，有很多病啊，这个时候呢。通过这种方法来治疗，实际上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心灵鸡汤或者是心灵的治疗来修啊。那这样子可不可以呢？可以的，可以修啊。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啊，这个是佛教啊，佛教啊，不能，尤其是不能认为这个就是佛教的精华啊，佛教的这个禅定。其实佛教的禅定，我们比如说没有信佛、没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他不愿意接受佛教的人啊，可以用这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啊，减轻自己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那然后呢，就是为了治这个抑郁症啊等等啊，这样子的方法就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用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呢，这个先这个这种啊这种这个正知正念的这个修行呢， 实际上还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三种啊，三种这个产品都不是，但是呢可以用啊，就是这样
的。
好，那么我们这个政治这个佛教的禅定，我今天讲的是机智啊，机智啊，也叫做机智，也叫做禅定，都是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机智有太多太多的不同的训练的方法，特别特别的多，尤其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特别的多。那么藏传佛教就是它应该是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这个文化啊，所有的这个宗教里面呢啊，宗教里面呢，藏传佛教是这个修心的方法啊最丰富最丰富的一个啊一个佛教啊，修心的方法特别的丰富。嗯，为什么丰富呢？啊，南传佛教也有很多很多的修行的方法，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呢，汉传佛教呢，在这个南传佛教、小乘佛教的基础上，还有很多很多大乘佛教的这个修法，非常好的。然后呢，汉传佛教呢，里面呢一部分是密法啊，叫做唐密，是唐朝的时候啊翻译过来的，叫做唐密。就是密宗啊，也有密宗的这个很多的修法，所以汉传佛教的这些修行的方法也是很丰富的，也是丰富的啊。但是藏传佛教呢，在这些这个基础上，还有多了一个另外一个密法啊，另外一个密法叫做无上密法啊，无上密法，唐密啊，汉传佛教里面的唐密。啊，就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也有。那么藏传佛教把密宗就分两个部分啊，一个叫做外密，另外一个叫做内密啊，内和外啊，内密和外密。那么内和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内容啊非常非常深奥的啊，深奥的这个密法讲啊，它的这个内容非常深奥的密法叫做内密啊。然后呢？比较深奥的，但是不是非常深奥的啊，这一部分的密法叫做外密啊，这样的分了两个部分了。嗯，那么这个外密呢啊，汉传佛教里面也有，但是这个内密啊，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佛教里面呢啊，只有在藏传佛教里面才有啊，其他佛教里面都没有的，现在找不到的啊。那么过去印度有，但是呢后来啊，印度的佛教啊，印度的佛教衰败了以后呢，啊，就其他佛教里面都没有那，所以这个里面呢有太多太多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啊，这个无上密宗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像大圆满、大首因啊这些的，像十轮金刚等等啊，这些所有的这个密法都属于这个内密啊，所以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机智的修法，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呢有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里面呢，就是修行的方法是最最最丰富的啊，最丰富、最多、最多的。所以我们啊，在这个里面呢，有可以用很多种啊这个机智的方法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大概就是介绍啊一个两个啊这个方法。
So tonight I'm going to introduce one of these meditational methods.
我们在这个身体的姿势上也很有讲究的啊。打坐的时候啊，打坐的时候就是要做毗卢遮伐啊，毗卢遮伐就是外密或者是唐密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密宗里面呢，有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那么毗卢遮那佛的姿势啊，叫做毗卢遮伐。遮伐意思就是说七种不同的姿势啊，这个姿势我们打坐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初学者打坐的时候呢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姿势，还有呼吸啊， 各方面都要注意、
so、
各方面都要注意。
然后
当我们的这个禅定的功夫啊，到达了一定的这个层次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的身体的姿势啊，这些都可以不需要那么不需要那么这个在乎这些。但是呢，刚刚学禅定的时候，这个身体的姿势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啊。
好，这样子的话，首先这个毗卢七法里面的第一个是两个腿要盘腿盘腿，方便的话，我们打坐的时候要这个盘腿最好是盘腿，然后实在是不适应或者是推有受伤所以不方便，实在是没办法的话，那也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坐在椅子上打坐也可以，但是最好是这个盘腿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两个手做这个禅定的收音禅定的收音，左手放在下面右手就放在这个上面，这样子这样子。然后两个大拇指头要碰通这样子叫做禅定的手印，禅定的手印这个禅定的手印做好了以后呢，就放在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四个手指，在中医里面呢叫做丹田放在这个肚脐下面四个手指丹田处这样子。
这是第二，
然后第三是两个胳膊两个胳膊要这样子张开张开。不能这样子要张开张开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肩膀背后的这个肌肉都可以达到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所以长时间打坐的话也不会有问题，所以要张开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呢身体要端正要端正，不能往歪不能往右歪往左歪往前往后歪，就是要端正。但是这个端正呢也是一个比较轻松自在自然的端正，也不需要太刻意用力的端正身体端正，这个第四然后第五头稍微往前这样子，头稍微往前埋低
这样子。第五
第六眼睛两只眼睛就是平时我们打坐的时候就往下看佛经里面就讲看鼻尖，但是实际上不是看这个鼻尖朝这个方向看，往这个方向看就可以了眼睛是要半闭的状态半闭的状态，不能闭着眼睛不能闭着眼睛。我们很多大坐的人喜欢闭着眼睛为什么喜欢闭着眼睛？因为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呢，看到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心静不下来就是闭着眼睛看不到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以为能够静下来，这样子就大家很多人就喜欢闭着眼睛。但是呢求禅定的时候就不能闭眼睛如果闭眼睛的话，那就是回十分钟十五分钟以后呢就会困睡着了，最后就睡着了所以呢就是要这个半闭的状态眼睛就是要半闭的状态有些时候呢我们要看佛像这样子呢，那么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情况那个时候呢也不是半闭而直接看佛像等等通常半闭的状态这是第六。第七呼吸就是要正常的呼吸就是通过这个鼻孔口腔正常的自然的呼吸，不需要刻意的去跳快 挑满啊，这样正常就可以了。啊，这七个叫做毗卢七法啊，这个我们平时打坐的时候都要这样子。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大坐的效果啊是比较好的啊。反正我们初学者啊，刚刚修禅定的人来说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啊，注意这些。好，这个就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啊，第二就是第二是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垃圾情绪啊，我们心中的垃圾情绪都要清理啊，都要清理。为什么要清理垃圾情绪呢？如果啊，我们把我们的垃圾情绪不清理啊啊，不清理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就效果不好啊，效果不好，所以把垃圾情绪都要清理掉。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先把碗啊洗干净啊，洗干净以后呢，然后再啊放东西吃啊，一样的道理。我们啊这个大做的时候呢，首先把我们的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垃圾情绪啊全部清除啊，全部清理啊，清理干净了以后呢，然后再去打坐，这样子的话就是啊这个效果啊是不错的啊，所以要清理啊。那么怎么样去清理呢？垃圾情绪到底什么叫做垃圾情绪？然后又怎么样去清理呢？啊，垃圾情绪就是贪嗔痴啊，佛教这样的三毒，贪嗔痴啊，还有啊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焦虑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开心的这些事情啊，这些都叫做啊负面的情绪，都叫做垃圾情绪啊，都叫做垃圾情绪啊。那么这个垃圾情绪都要清理啊，清理干净了以后呢，才能够心静得下来啊。因为这个垃圾情绪啊太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心就是没有办法平静啊。通常我们的心啊不清不平静，而且越来越烦躁，越来越烦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垃圾的情绪太多太多了啊，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心里把这些垃圾情绪塞得满满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就静不下来的，所以就首先把这个垃圾情绪都要清空啊，都把它们清空啊，清空了以后啊，我们的心啊，就是这个心中把这些垃圾情绪清空，变成干净了以后，再去打坐，效果比较好啊。这样子，所以垃圾情绪要清空啊。怎么样清空呢？怎么样一个清空的方法呢？两种方法，一个是要靠我们的靠呼吸。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不是呼吸，更重要的就是观想啊，观想就要靠这两个方法啊，清空垃圾情绪。那么垃圾情绪清空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啊，大家看这里啊，我们首先这个左手啊，大家看往这边看啊，左手的这个倒数啊，这个第二个手指叫做无名指啊，无名指，然后用我们的拇指啊，把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指根指啊摁住啊，摁住啊，然后把四个手指啊放在这个大拇指上面啊，这样子就叫做金刚拳啊，金刚拳。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这个坐腿和右腿的腿根就有动脉和经脉啊，两个血脉啊，就放在这个血脉上面也摁住啊啊，摁住。好，这是第一个啊，为什么要摁住呢？这个我们以后慢慢的可以了解，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原理啊，有道理，但是我们现在啊就怎么做就可以了，这些原理我们可以慢慢的学啊。然后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右手啊，右手有我们有把这个拇指头 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也是一样的。这个倒数第二叫做无名指，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一个食指要伸出来啊，食指伸出来，然后其他的三个手指就放在这个大拇指上面，这样子啊，然后手心啊朝上，放在膝盖上面啊，放在膝盖上，先放在膝盖上，嗯，然后啊，然后这样子啊，这样子上来，摁住压住这个啊右边的鼻孔，右边的鼻孔，压住了以后呢，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深深的吸一口气啊，这样子。吸一口气，压住，然后从左边的鼻孔就拍出去啊，这样子长长的。
Nostril, we expel our breath.
好，一次、两次、三次啊。
We do this three times.
那这个时候最关键的不是这个动作啊，最关键的还是观想啊。观想什么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观想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啊，贪嗔痴，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啊，所有的这些垃圾情绪就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啊，又脏又黑的一个黑色的气体啊，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气体，然后从我们的这个左边的这个鼻孔里面呢啊拍出去啊，拍出去啊，
being evacuated from our body via our left nostril。
一次，两次
，three times。
第二次拍完了以后呢，又然后松开啊，然后再吸气，吸一口气。
After having done it the first time，
吸好了以后摁住，然后再抬起。
Breathe in and out once。
啊，最关键就是观想。拍出去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再左手换啊，右手这样子啊，左手就是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呢，最后就是左右两个手这样子啊，左右两个手这样子，摁住这个大腿腿根的动脉和经脉，然后左右两个鼻孔同时啊排出雾气啊，这个叫做雾气，就是。污染的气体啊，已经被污染的气体，就是这个意思。这时候呢，我们先吸一口气，然后两个鼻孔同时拍，一次、两次、三次啊，这样子左三次、右三次，同时三次以后呢，啊。九，一共就是九次，把这个所有的体内我们身体里面的所有的压力啊，所有的焦虑，所有的不开心的，所有的啊抱怨、仇恨啊这些，还有这些贪啊、愚昧等等，所有的这个垃圾情绪都变成了黑色的气体，然后从我们的鼻孔当中排出去啊，排出去啊，排出去了以后，最后啊，我们的身体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透明的啊，非常纯洁、非常干净的啊，比如说，就像一个很干净的玻璃杯啊，洗得干干净净一样，内外透明啊，啊，最后就变成一个这样很轻松啊、很透明啊、很纯洁一个这样子的身体啊，把所有的垃圾都清掉。啊，这个虽然是一种观想，但是大家要相信这个观想的力量啊，这个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作用啊，非常有效的啊，非常非常有效的。
嗯，
好，这个完了以后啊，这是第二啊，然后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然后我们先啊就啊观想啊，在前面我们的面前的空中啊观想释迦牟尼佛啊，面前的空中啊，我们在很多很多的佛教的书，尤其是 这个密宗的书里面经常讲到棉浅的空中啊，棉浅的空中是什么呢？从我们的头顶往前啊一周，从这里到这里叫一周啊，一周往前一周，然后从这个地方再往上一周啊，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地方，叫做啊这个啊棉浅的空中啊，空中我们在观想啊莲花座，莲花座，然后在莲花座上面呢啊观想释迦牟尼佛啊，观想释迦牟尼佛，然后它的外表啊是释迦牟尼佛，然后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上师根本上师啊，我们有些人有一个根本上师，有些人有两个三个十个八个都没关系的，所有的上师和佛啊就观想在一起啊，观想在一起，然后我们把这个观想好了以后呢，我们啊发自内心的啊非常以非常虔诚的心啊这个祈祷啊祈祷祈请佛啊和上师啊祈祷祈祷祈祷什么呢啊祈祷祈祷啊佛啊加持我在这一座当中啊，我们大坐的时候啊就在这一座当中能够修成啊禅定啊啊，请求释迦牟尼佛加持我在这一座当中能够成功的啊修禅定啊，成功的修出禅定，或者是顺利的修出禅定啊，就是这样子啊，要反复的啊反复的去祈祷啊祈祷。然后这个祈祷完了以后啊，祈祷完了以后呢，我们再继续观想啊，再继续观想。观想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们把一个释迦牟尼佛一个完整的佛陀观想在前面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佛从边缘想啊，从身体的这个边缘想，慢慢的就变成光啊，变成光，最后这个光慢慢啊，最后把整个佛陀的身体都变成了一个光的明点啊，明点就是像很小很小一个光的亮点啊，就像一粒啊，就像一粒一颗豌豆啊，一颗豌豆啊，或者是一颗佛珠的柱子啊，这么小的一个光的明亮的点啊，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光的明点，然后这个光的明点呢，从我们的头顶啊，进入我们的身体啊，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到了心间啊，到了心间的时候，然后我们观想啊，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和我们自己的心啊融为一体啊，其实我们的心和佛陀的智慧本来就是一体的，这个我们明天要讲啊，本来就是从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尤其是从密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啊，密法和这个禅宗啊，汉传佛教的禅宗和密法啊的角度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佛的智慧啊，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的表面的现象啊，外表它不是佛的，不是这个佛的智慧，但是它的本质啊，它的本质就是佛的智慧，所以我们这样的观想是没有错的啊，没有错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啊把这个佛的智慧跟我们的心融为一体啊，就变成无二无别啊，无二无别啊。然后呢，这个观想完了以后，然后我们把心静下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所有的杂念啊都放下来，我们心里什么都不想啊，不要去追究过去的任何一件事情啊，不要去想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一件事情啊，然后也不要去迎接未来的任何事情，也意思就是说不要去思考任何啊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也不要去想，然后当下的心，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心啊，当下的心也就啊平静啊，不要放啊，不要去思考任何东西，好的不好的，善的恶的啊，什么都不想，念出离心、菩提心也不想，什么都不想啊，彻底的放下啊。放下来了以后呢，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平静的这个状态啊，然后在这个平静的状态当中啊安住啊，平静的状态当中安住，安住一分钟两分钟的时候呢，然后就马上又会升起啊其他的杂念，因为我们还没有修禅定呢。我们如果在这个安住啊，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个状态当中，能够停留一分钟两分钟，这个就算已经很不错了，很不错。还没有训练啊，那然后这个又产生了一个念头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不需要再修了。好，这个我们就开始修下一步啊，下一个这个修法啊。这样子，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啊就开始修禅定了，真正的禅定啊。那么开始修禅定之前，我们就要发菩提心啊。这个时候呢，要再一次的发菩提心啊。我为什么要修禅定呢？啊，我想得到什么呢？啊，我修这个禅定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目标啊明确。啊，目的啊要明确啊，到底为了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刚才我们讲的啊，就是为了这个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啊，我要成佛，所以我要修禅定啊，就是这样子发菩提心。好，发菩提心以后，然后我们就准备啊修。真实的去修禅定了啊。那么这一上的啊，我们刚才讲的从毗卢伽法，从身体的姿势到这个呼吸啊，清空这个垃圾情绪，最后啊这个发菩提心啊，这个之前啊都叫做这个这个大作时候的啊这个预备的工作啊，预备的工作啊，这些都还不是真实的这个禅定，也就是在这个修进入这个禅定的主体啊，主体的修法之前啊，就需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前心，特别重要啊，这个大家要记住。以后我们不管是修什么样的这个禅定啊，不管是修思加心、无加心、修大圆满啊、修大受音、修空心啊，不管修什么法都好，这之前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必须要啊，必须要经过的啊，必须要经过，任何一个修法都必须要经过这些啊，这些都做好了以后，然后啊开始修行啊，开始修行，这个这。之前的这些修法是必须的啊，特别重要的。好，这个都做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啊主体的修法，主体的禅定的修法。那么今天我们啊，我就介绍一个啊禅定的修法，一个禅定的修法。那这个禅定的修法啊，很简单的啊，很简单。但是呢，啊，方法很简单，但是呢，这个是非常有啊，非常有效率的啊，效率很高的。然后这个修法呢，啊，在这个大乘佛教的贤宗啊里面呢，也提到过啊。而且经常赞叹啊，这个手法的功德，然后呢，密法里面呢也讲啊，密法里面呢也讲过这个手法，这个手法啊，这个手法其实是一个一举两得啊，这个手法。什么是一举两得呢？一方面，我们通过这个修法啊，可以修禅定，可以修把我们的心可以完全可以平静下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啊，这个就是升起次第观相啊，观相，观相。 我们经常讲观相不清楚啊，如果通过这种方法修的话，我们观相也会很清楚的啊。然后我们经常讲啊，我们的心很烦躁，静不下来。那么通过这种方法的话，那就心一定会能够静得下来，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修法啊。好，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修法。那么这个修法啊，是什么样的修法呢？首先我们啊，就要看这个佛像啊，看一个佛像来修啊。佛像是什么佛像？释迦牟尼佛也可以的啊。或者是我们如果想修金刚萨埵的话，那就是金刚萨埵的佛像啊，也是非常好的。或者是我们如果想修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话，那就是这些都可以的啊。都可以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相修的，那么就我们可以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然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大小啊，大小大概是四个手指这么宽，这么高，四寸啊，四寸到一肘啊，四寸到一肘，就是这样子大小啊，不能太大了，这佛像不能太大。如果佛像太大了啊，那么我们的注意力就不能集中了啊，注意力不能集中会分散的，所以不能太大。然后也不能小于这个十个手指，为什么呢？因为太小了，我们放的比较远啊，然后就看不清楚了啊，看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四个手指到一周啊，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就请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佛像啊，然后最好开光啊，最好把这个佛像开光。如果暂时啊找不到开光的人，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用啊。如果有人开光的话，我就先开光啊。好，这个准备好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佛像啊就放在前面啊。这个时候的前面呢，我们不像刚才讲的面前的空中，不需要那么高啊，不要放在太高的地方，不要放太低的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真实的地方啊，可以两只眼睛，比如说我们可以真实啊，可以这样的平视啊，这样子的地方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不近不远啊，只要能够看得清楚就可以了，不需要太远，也不需要靠得太近啊，只要把上面的这个每一个凸都看得清楚就可以了。啊，金刚萨埵也可以，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这些佛像都可以的。啊，这个佛像就放在前面。然后呢，我们开始依靠这个佛像来修集支、修禅定啊。那怎么依靠呢？首先，我们把我们的两只眼睛啊看这个佛像。啊，两只眼睛看佛像，啊，两只眼睛就定在这个佛像上面，啊，锁定在这个佛像上，啊，然后尽量的啊少眨眼，然后尽量的眼球啊少转动，啊少转动，啊然后他更不能东看西看了，啊这样子就眼睛就专注在这个佛像上面，佛像上，然后啊把我们的心啊把我们的心也就通过我们的这个眼睛也就锁定在这个佛像上面啊。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两只眼睛啊，然后我们的心啊，都锁定在这个佛像的佛像上啊，一动不动啊，锁定在这个上面啊，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可以先看啊，佛陀的这个啊眉间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啊这个。拜毫啊，拜毫佛教里面就叫做拜毫，拜毫的意思就是一个白色的毫毛啊，白色的毫毛。但是这个毫毛，我们身体上的其他地方的毫毛不一样，这可以拉得很长啊，然后放开的时候呢，松开的时候呢，就是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啊， 就是旋转的，就在这个佛陀的这个眉间啊，有一个这样子的毫毛啊。佛像上面呢，我们一般都是画一个白色的垫，在这个眉间就有一个白色的垫，百蝶啊，这就是代表佛的毫毛啊。然后我们就两只眼睛就看这个佛像的眉间的这个毫毛啊，两只眼睛就看这个啊。然后呢，心也就锁定在这个佛的啊眉间的毫毛，一动不动啊，心和眼睛啊都锁定在这儿，一动不动，非常的专心啊，平静啊，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啊，还有我们平时如果不考虑修圣其次第啊，不考虑观想的话，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如果我们修禅定的同时啊，要观想的话，那就我们啊，先看这个整体的佛像啊，整体的先看一下，看完了以后呢，再看佛的面部啊，看这个佛像的面部，面部啊，心里很清楚的时候呢，然后再看啊，右手啊，这一边啊，看得比较清楚的时候，再看，然后再看左手，然后再看右腿、左腿啊，这样子。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佛的这个身上的衣服啊，专门看这个衣服。这样子的话，一方面我们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啊，我们这个观想的时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呢，啊，这个佛像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啊，就是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个时间稍微长了以后呢，闭着眼睛的时候，也就是就像睁开眼睛正在看这个佛像的时候一样的清楚，特别特别的清楚啊，这个时候就根本就不需要看佛像，特别清楚啊，闭着眼睛的时候也很清楚，这个时候呢啊，观想已经是很成功了，很清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再也没有啊，再也不会有这个观想不清楚的这个痛苦啊，不会有这个痛苦。我们经常啊，很多人说观想不清楚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啊，没有经过这样子的训练，我们只是静下来就是啊，失禁的去想啊，这样子想不出来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方法啊。
啊，
如果这样子去想的话，那就是一举两得。有一方面我们可以观想很清楚了，另外一方面呢，心也很可以平静啊，这样子的。啊，这个就是第一个啊，第一步我们看佛像。那么看佛像的时候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几个问题。啊，要注意几个问题，我这个要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整个的这个修禅定的这个过程啊，整个的过程有九个不同的阶段啊，有九个不同的这个层次。这个九个不同的层次叫做九诸行啊，九诸行啊，诸就是暗诸啊，暗诸我们的心的方法就有九种啊，就是说有九种不同的方法，有九种不同的方法可以啊，把我们的心静下来啊，那这个不同的方法有九种不同的方法，叫做就在佛教里面就叫做九诸行啊，九种安住心的方法叫做九诸行。那么这个九诸行的后面的这几个呢，是稍微禅定的这个层次啊稍微高一点的时候才用得上啊。我们刚刚修禅定的时候，就这个就基本上都用不上，所以我们先不讲啊。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个九诸行九个方法当中，介绍前面的三个。前面的三个，因为前面的三个我们刚刚啊学 禅修的时候都用得上啊，不但是用得上，而且必须要用啊，必须要用。所以我们啊就讲前面的这个三个，那么前面的三个
啊，
三个，第一个叫做按住啊，按住，按住行啊，按住行。按住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刚才看这个佛像啊，看佛像。我们的眼睛看这个佛像，然后我们的心也就是专注在这个佛像上面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它没有去思考过去的东西、未来的东西、现在的事情，什么都没有去思考，没有去思维啊，非常专注的去看这个佛像啊，看这个佛像。其实看。是我们的眼睛在看，但是呢我们的心也就通过我们的这个眼睛啊，就锁定在这个佛像上啊，这个佛像上面，所以叫做按住，按住啊，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个佛像上，就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啊放在我们的手心里面啊，放在我们的手里一样，就是我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个目标上面啊，就是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我们刚才就是一个佛像啊，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个目标之上啊，这叫做按住心啊，按住心，这个就叫做按住心。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禅定的按住心呢，其实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安住心，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杂念啊，所有的这些杂念，所有的这些思维全部停滞啊，全部停滞，全部放下，然后把我们的心锁定在啊，锁定在这个佛像上。其实所谓的锁定啊，也没有什么锁定，实际上我们眼睛在看这个佛像，然后心里什么也没有想啊而已啊，也是没有什么锁定，实际上我们心里没有想什么而已啊。但是这个在命理上，这个就叫做按住啊，锁定啊，我们把心按住在这个佛像上啊，把心里的所有的这些啊思维啊全部放下，心里没有任何的杂念。啊，任何的这个杂念啊，都放下来啊，都停滞 这个就叫做按住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按住心啊。这个九住心呢，我们修菩提心也有九住心啊，修出离心也有九住心，然后修空心也有九住心。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九住心啊，是我们今天的这种禅修。这个寂止的这个啊救助心啊，那么这个救助心，第一个我们心很平静的啊放松，这个放松当中啊，我们这个放松呢，虽然不是为了减轻压力啊，减轻这个抑郁症的症状，不是为了这个修，我们是为了成佛啊，为了证悟而修这个禅定。但是呢，这个禅定就是有这个减轻压力、调整这个睡眠啊，调整睡眠、减轻压力啊，然后就是治这个抑郁症啊，这个作用啊都有的。这里面这我们不虽然不是为了这些啊，不是为了这些，但是呢，它有这个作用啊，有这个作用，所以我们不需要。专门啊，为了减少压力啊，为了这个解除压力啊，然后就是为了啊，为了这个调整啊，调整睡眠啊，我们不需要为了这些专门修这个禅定啊，为了成佛，为了解脱修这个禅定，那么这个这些啊，这些功能啊，自然而然就会有的啊，这样子。这叫按住心。好，然后第二个心啊，第二个心是什么呢？舍住心啊，舍就是舍手，舍手的舍啊，舍住心啊，舍手，舍手的舍啊。 这个叫做
舍，
就是这个舍音机啊，舍香机的这个是，就是一个字啊。得舍诸心啊，舍诸心就是说把我们的心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安住啊，但是这个安住呢，我们只能安住就是一分钟、两分钟啊，三分钟左右，嗯，然后我们的心里又会啊出现啊另外的啊其他的杂念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摄诸心，摄诸心呢，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有杂念的时候呢，不要有杂念啊，立即把这个杂念处理掉，处理了以后呢，我们坚持啊，坚持我们当初的这个啊状态。
refers to
当初的状态，这就是坚持啊，这个没有杂念的状态，这个叫做摄诸心啊，摄诸心，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刚才在安住，但是我们的安住不会时间不会很长的啊，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修禅定呢，这个时候呢啊不会安住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一定会走神的啊，一定会跑神的，嗯，然后我们的心啊走神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要就把这个心啊，这个时候就啊让它回来啊，拉回来啊，把我们的心拉回来，让它安住啊，当初的这个啊，安住当初的目标啊上面啊，让它继续修啊，这个叫做摄诸心啊，这个非常的关键啊，否则的话，我们的心啊走神了以后呢，我们啊不让它回来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禅定啊没办法修了，没办法坚持啊，只能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分钟两分钟啊状态还可以，然后就走神了啊，然后就根本就没有禅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啊回来继续修啊，继续修，其实所谓的回来啊，我们世俗啊的这个世俗人我们会说啊，我的心啊周身抛神啊，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打坐，但是呢我的心就抛到啊很远很远的地方啊，或者是抛到过去，或者是抛到未来啊，其实不是我们的心啊抛到什么地方去啊，所以也不需要拉回来啊，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而已，实际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目标更换一下就完了啊，心里面想的东西啊，心里边想的东西啊换一下啊，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刚才什么都没有想了，现在尤其开始想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就抛肾了啊。那么抛肾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它抛肾了，然后不要再去想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然后他把他的这个啊目标啊换一下。目标不是家庭和工作，目标就是刚才我们刚刚修的这个目标，把这个目标带回来啊，就是这个，这个叫做摄诸心，要坚持啊，这是第二个啊，这是第二个要坚持，要坚持啊，这是第二。然而第三个啊，第三个叫做戒诸心，戒。解就是解脱啊，解脱的解啊，解诸心、那么解诸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一个是安住啊，第二个呢施主就是让他坚持啊，然后第三个这个解诸是他不坚持啊，不坚持，然后再抛肾的时候啊，抛肾的时候呢又把这个抛肾的心啊让他回来继续专注啊这个目标上啊，这个叫做解诸心啊，这个叫做解诸心。我们现在需要的就这三个啊，三个九诸心里面就这三个啊， 先暂时用这三个就可以了啊。有九种不同的方法当中，我们目前啊可以用的就是这个三啊，是这三个就可以了。第一个安住，安住就是我们打坐啊。第二个呢，就是持住，持住就是坚持啊，坚持我们当初的这个禅定的状态啊，坚持。嗯，第三个就是解除，解除就是说，当我们的心里啊有太多太多的这个杂念的时候，把这些杂念解决啊，把这些杂念啊这个清理，然后再回来啊坚持。啊，就这三个，这个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当中啊，整个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特别特别重要。这三个，如果这三个当中一个不一个缺乏了，那么任何一个缺乏了，那我们的修行啊就效果不会很好的啊。所以这三个特别重要，大家要记住。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考虑两个问题啊，还要考虑两个问题，两个问题特别的重要。
嗯，
两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正直和正念啊，正念和正智啊，这两个特别重要。正念是什么呢？正念和我们刚才讲的安住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意思了啊。正念就是我们的心里一直都有当初的目标啊，我们把这个目标没有忘掉。没有忘掉，也就是说这个目标一直都在我们的心里没有离开啊，那这个就叫做正念啊。啊，目标当然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禅定呢啊，我们心里放下所有的杂念，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没有别的目标啊。那么放下所有的这个杂念，然后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正念，这叫做正念啊。那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在这个地方啊，最需要的是正智啊。正智是什么呢？正智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是有两种功能啊，两种功能啊。这个功能是我们的这些物质是没有这个功能啊，没有这个功能。比如说我们的心可以观察，可以感受啊外面的这个任何一个外面的东西啊，它可以感受，它可以体会啊，可以体会。但是除了我们的心以外，这个物质是没有办法感受的。比如说我们这水它没有办法感受这朵花，这朵花它也不会感受这瓶水啊，但是我们的心可以感受这瓶水，也可以感受到这个花啊，这样子，这是走外面啊，我们的心可以往外面，可以感受到外面的东西。另外第二个功能呢，在佛教里面，佛经里面这个叫做自知自明啊，自知自明。自知自明就是说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啊，状态。比如说我们的心，他一方面他可以感受，他可以体会到外面的东西，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可以感受到他自己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感受自己的状态的这个叫做正知啊，正知就是这个时候要知道我有没有好好的打坐啊，就是这个意思。嗯，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一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抛身了，走身了啊，已经是10分钟啊，15分钟或者5分钟，我们没有发现啊，我们没有发现，我以为一直都在打坐，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打坐，已经早就离开目标了，但是我自己没有发现啊，这样子的话，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啊，会浪费太多太多的时间。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啊，就是需要这个自知自明啊。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感受啊，大家可以到时候打坐的时候可以感受。一方面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平静，什么也没有想啊；另一方面呢，我的心就知道他自己的状态是这样子的啊，他自己知道的
extremely calm,
这样子一直我们一直都能够保持这个状态的话啊，当我们的心抛绳的时候，他立即就发现了啊，马上就知道已经不在目标上啊，这样子这叫做正知啊，这个正知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正知，那么我们心走神了，跑神了，我们也没有不知道啊，这样子就会出问题的。好，那么指导了这个我们的心走神的时候啊，跑神走神发现的时候呢，立即就要采取措施啊，采取措施不要让它继续走神啊，让他回来再去想这件事情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三个，就是戒逐心啊，让他回来继续修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第三个方法啊，九逐心里面的第三个方法，这两个都是相合啊，正知正念和啊这个安住和这个截住啊，这三个是要相互啊配合的啊，配合的，这三个要配合起来用啊，联合啊，联合起来用，这样子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啊，特别特别的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我们还要注意两件事情啊，两件事情。这个就是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两个最大的阻碍啊，障碍，最大的障碍啊，最大的障碍，两个障碍是什么啊？打坐的时候就。通常都出现的就是两个阻碍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用佛教的话来讲，叫做吊局啊，吊局就是三乱，三乱的意思。我们的心根本静不下来啊，一分钟都静不下来，一直都往外啊，三乱三乱，一直都胡思乱想，心根本静不下来。那这是一个状态，一个很糟糕的状态啊。那么这个状态我们怎么解决呢？啊，这个状态怎么解决呢？有些时候这个啊，跟我们的身体的状态状况也有关系啊。有些时候跟我们的饮食啊。也有关系，有些时候对我们的活动运动啊也有关系啊，都有关系。我们的环境啊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做呢？比如说啊，室内啊的这个光啊可以调整啊，可以调暗一点啊，光如果有灯光。调暗一点啊，如果有这个窗户啊，把窗帘拉起来啊，在这个大座的地方稍微暗一点啊，这样子不要太明亮啊，是有帮助的啊，有帮助的。我们的心跟这个光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很大关系。光特别明亮的地方，就像我们很明亮的地方我们睡不着一样啊，晚上我们开着灯很难啊，很难入睡一样的道理。这个光太强了以后呢，心静不下来的啊，这都是一个原理。所以要调暗一点啊，但是也不一定要，也不一定适合特别暗啊，如果太暗了黑暗了，那么也有容易昏沉啊，昏沉，所以稍微调一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这个啊，室内的温度啊，室内的温度，比如说开空调的话，室内的温度可以调高一点啊，稍微热一点啊，稍微热一点啊，就是不要太冷啊，不要太冷，室内的温度要调高一点啊。然后呢，少穿点衣服啊，少穿衣服啊，把外套脱了啊，这样子也有帮助的。然后有这个条件的话啊，有这个条件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房子有三层楼啊的话，那就不要在这个顶楼啊这个大座。就到这个最下面的啊一层里面去打坐啊，这样子的话，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啊，这个效果比较好。所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心啊能够比较容易安静下来，这是一个方法啊，这个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
bringing our mind into
kindness. 然后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阻碍是什么呢？啊，阻碍就是我们大做的时候心啊，非常的昏沉啊，非常的昏沉，非常的昏沉啊。一大做的时候就很昏沉啊，昏昏沉沉的啊，思路不清晰，大做的时候不清晰，很想睡着啊，这样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相反的啊，就是把室内的这个光线啊调亮一点啊，然后呢把空调啊可以这个温度啊温度要稍微要这个高一点啊，高一点，意思就是说不要太热了啊，所以就是要应该降低一点啊，调低一点啊，温度要调低一点啊。稍微要凉快一点，然后就昏沉的时候，然后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就到这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去打坐啊，这样子就有帮助的啊，这些问题都是要这样子解决。那么这个以上我们讲的啊，这是一个比较比较完整的一个极致的修法啊，极致的修法。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是要保持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心啊，要保持一个很平静的状态，不需要去想什么啊。这个就是一个基础的啊修心啊，基础的修法，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修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修出离心、菩提心、修空心啊，这样子的话，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否则的话，我们太多太多的杂念啊，或者是很昏沉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修出离心的效果也不好，修出离心的效果也不好，修空心也不能证悟啊，这样子，所以这个禅定的修法是特别的重要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讲的这个修法啊，这个方法是一个机制的方法，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学习啊，稍微比较多一点的，稍微比较详细一点的这个修法，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可以通过网络上或者是可以看书啊，回灯之光的书里面就有讲很多这些方面的这些方法，还有回灯之光的这个网站上有视频音频，这些都是讲这个机制的修法，而且就不是一种有很多种机制的修法都有，大家进一步的去了解。好，最后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回向回向完了以后就七座结束，然后七座以后我们专门修这个机制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心动行为上也有一些要求，但是呢这些我们暂时先不着急我们先讲这个第一步，就是一个具体的修法先这样子可以修禅修然后我们很多人在修出离心、菩提心、修四加心和无加心修四加心、无加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修这个极致的修法这个也有特别的帮助，有很有帮助。它帮助我们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心平静下来以后呢，我们修任何法都很容易的这个是一个机制的修法，就叫做禅定这个是禅定的修法。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三种禅定里面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个禅定，就是机制机制，这个还不是菩提心，不是出离心，也不是证悟空心这个就是心平静，能够达到它的最终的效果就是心能够平静下来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课讲完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回向最后我们回向。
Now we're going to do a prayer.
这边做连着做人说我们红班子人个人把马斯 Om Aum Banzangara Bama Sudhum. 好，谢谢阿弥陀佛。